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英国防部指俄军在对乌克兰战争中已被削弱。美司法部长支持将被扣押的俄罗斯寡头资产转给乌克兰。普京和联合国秘书长会面，原则同意由钢铁厂撤平民。总统任内首次拜登特赦前特勤局特工等三人。热浪冲击印度，恐进一步冲击小麦供应。疫情冲击经济，全习近平下令今年 GDP 要超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二在北约峰会前表示，俄罗斯的军队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已经受到削弱。柯比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说，他们已经是一支较弱的军队，他们现在是一个较弱的国家，一次又一次孤立了自己。我们亦都希望俄罗斯以后不能够再威胁邻国。柯比进一步说，俄罗斯经济现在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军队在很多方面已经被耗尽，他们肯定在入侵乌克兰战争中有伤亡。 CNN 报道说，拜登政府官员以前提到过类似的想法，就是希望俄罗斯在战后衰落，但是之前美国一直不愿意明确表示美国同盟国的目标是看到俄罗斯失败，对达成谈判和解方案仍然保持谨慎乐观。但是随着战争转变为一场激烈的消耗战，美国和盟国开始传达一个新的更长期的战争目标，就是在战场上彻底击败俄罗斯，令俄罗斯再不能够发动类似的攻击。据司法部长加兰德星期二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出席听证的时候表示，拜登政府支持一项要求在俄罗斯寡头手上扣押的部分收益直接转给乌克兰的立法。目前司法部正式成立一个名为捕获盗贼的新部门，帮助执行针对俄罗斯政府官员和寡头的制裁，目标是他们的游艇、飞机、房地产和其他资产。据司法部这个月较早时候说，他们首次扣押的是一艘价值9000万美元、长77米的豪华游艇。西班牙执法部门也都应华盛顿的要求控制了这艘游艇。加兰德在作证的时候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说在这个国家的影片和相片里面可以看到可怕的暴行。另一方面，美国抱有的期望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盟友可能会向他施压，令他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一些俄罗斯关键人物亦都表示对今次入侵的反对，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仍然继续，目前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地区。星期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前往莫斯科，敦促俄罗斯应该尽快为停火创造条件。他和普京以及俄罗斯外长分别进行会面。普京原则上同意联合国同红十字会参与由乌克兰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疏散平民的工作。今次古特雷斯的访问目的是促进俄乌停火，帮助乌克兰平民撤离，并且试图给联合国更深入参与俄乌冲突的斡旋。200多名前联合国官员上星期向古特雷斯写了一封信，呼吁他介入并且在解决冲突方面发挥更坚定的作用，因为担心联合国在这个历史时刻面临生存挑战。在普京和古特雷斯会面之后，联合国发言人杜瓦里克发表声明说，原则上已经同意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参与在乌克兰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疏散平民的工作。总统拜登星期二特赦了一名前特勤局特工以及两名因为毒品相关罪名被定罪的人。拜登同时因为非暴力和毒品有关而定罪的75人减少了刑期。白宫星期二宣布了这次特赦和减刑处理，并且为在狱中或者最近获释的人启动了一系列工作培训和再生计划。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很多获得减刑的人一直居家服刑，一些获得减刑的人正在长期服刑。如果他们星期二 以同样的罪名被定罪的话，会由于川普政府在2018年跨党派的量刑改革成为法律，刑期将会更短。而当日被特赦的博尔登是首个在总统特遣队任职的黑人特工，现年86岁。1964年为金乃迪总统服务的博尔登面临联邦贿赂指控，指控他试图出售特勤局文件副本。他在第二次的审判被定罪之后，主要证人承认应检察官的要求讲大话。博尔登案件被拒绝重审，并且在联邦监狱服刑几年。博尔登一直坚称自己是清白的，并且写了一本书。他在书里面说，他因为公开反对特勤局的种族主义和不专业行为而成为目标。近日印度破纪录的热浪令几亿人口暴露在危险之中，同时正损害该国的小麦收成。专家表示，在乌克兰饱受冲突折磨底下，可能会打击那些寻求粮食代替入口的国家。据 CNBC 报道，印度北部、中部粮仓一些地区这个星期气温预计将会高达摄氏48度。观察人士担心炎热的天气会对当地和国际产生一系列的长久影响。印度总理莫迪这个月较早前向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印度可以介入协助舒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供应短缺。在过去，俄乌两国占全球小麦出口总量接近三分之一。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警告，到明年冲突可能会导致另外800万到1300万人营养不良。截至今年3月的财政年度，印度小麦出口量达到870万吨，政府预测2022年产量将会达到创纪录的1亿2200万吨。但是根据印度气象局显示，该国刚刚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3月，但是还未确定热浪是否会拖累今年的收成季节。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中国正遭受最严重新一轮的新冠疫情冲击，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内部讲话中要求确保中国2022年的经济增长超过美国。据统计，2021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同比增长 5.5%， 增长超过中国同期的 4%。拜登总统当时就表示，这是20年来美国经济增长首次超过中国，这引起中共政府高层官员的不安。上个月中共当局宣布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 5.5% 左右，数字亦都是20多年来最低。据悉，为了响应习近平振兴经济的号召，中共政府部门正在讨论加快大型基建项目建设的计划，尤其是制造业、科技、能源和食品行业项目。但是纽约 JL Warren Capital 创办人兼行政总裁李俊恒星期一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坦言，投资人真是不知道中国怎样摆脱这次疫情，而且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大陆不是太可能实质性对外开放。
摩尔多瓦亲俄地区紧张升级，国际忧乌战事扩大。波兰、保加利亚遭断天然气，乌克兰控俄用能源威逼欧洲。缅甸军政府法庭以行贪污罪判处昂山素姬5年监禁。世银股食品及能源将维持高价到2024年。全球筛检量暴跌 ，WHO 示警 COVID-19 传染和突变模式将难掌握。美副总统贺锦丽确诊，近日未与拜登密切接触。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4月27号，礼拜三。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试图在摩尔多瓦分离主义地区制造动荡，引发外界更加担心乌克兰战争恐怕升级成更广泛的冲突。据英媒《卫报》报道，乌国总统泽连斯基26号表示，俄罗斯正在试图动摇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稳定， 而他们已经准备好面对摩尔多瓦内亲俄临时占领区可能出现的形势升级。一名联合国发言人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正关注摩尔多瓦涅斯特河沿岸地区新发生的安全事件。美国表达了类似的担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告诉记者，我们仍然担心任何恐怕加剧局势紧张的可能意图。美国全力支持摩尔多瓦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与此同时，法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外长勒德里安告诉摩尔多瓦外长波皮斯库知，美国对于过去两日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爆炸事件表示担忧，但是重申全力支持摩尔多瓦稳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俄罗斯天然气巨头已经通知波兰和保加利亚两国的天然气国企，俄方27号起将切断对这两个国家的天然气供应。此举标志着莫斯科和欧洲各国在关键能源供应方面紧张加剧。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奇表示，国内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储量达到 76%，并准备好从亚马尔酸气管以外的来源获得必要的供应。保加利亚能源部26号亦都说，保加利亚天然气公司和保加利亚天然气运输公司已经采取步骤来找天然气输送的替代协议，并因应当前形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引发全球制裁，俄国总统普京要求不友好国家以卢布支付天然气进口费用。目前为止，只有少数买家同意以卢布交易。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表示，他们并未停止向波兰供应天然气，但华沙必须根据新的付款要求向他支付费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叶尔马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用天然气威逼欧洲。缅甸军方统治下的一个法庭礼拜三判处前国家领导人昂山素姬5年有期徒刑。在去年军事政变当中被解除国务资政职务的昂山素姬，因为一项贪污罪被定罪，但他否认有关的指控。去年2月发动政变夺权的军方仲指控昂山素姬犯有煽动罪、贪污罪，并违反选举法和国家保密法。如果被定罪，他面临的监禁可能超过150年。之前昂山素姬已经被法庭裁定违反进口条例和新冠防疫规定，并被判处6年的监禁。他否认所有指控，目前被关押在一个秘密地点，不可以见外人。缅甸军政府采取措施限制有关昂山素姬的一切消息，包括不允许媒体、外交官和民众旁听庭审，禁止他的律师向外界评论有关案件。国际社会普遍说，缅甸军政府对昂山素姬的审判是一场闹剧，而军政府就反驳说，独立法院正按照合法程序处理相关的案件。世界银行礼拜二表示，由于贸易和生产中断，乌克兰战争加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可能会持续到2024年。彭博社报道，世银在最新的大宗商品市场展望报告中表示，能源价格升幅已经达到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最大的升幅，预计2022年会超过 50%， 然后在明后年放缓。农作物和金属价格则预计在今年升近 20%， 然后在跟着下来的几年从高价回落。世银高级经济学家巴菲斯表示，高价格将影响粮食生产和品质，冲击粮食供应、农村收入和穷人的生计。分析师在报告中指出，虽然大宗商品市场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乌克兰战争持续的时间和制裁的程度，令到大宗商品市场受到影响的管道仍然可能会持续。世银亦呼吁各国政策制定者专注于解决供需之间的潜在不平衡问题，而不是优先考虑可能加剧局势的能源补贴和税收减免。世界卫生组织26号警告，在 COVID-19 筛检数量锐减之下，全球不单止看不到病毒持续肆虐，亦无法察觉潜在的危险变种。全球诊断联盟 Find 负责人罗德里格斯就谴责多国政府近几个月来干脆停了找确诊病例的做法。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26号公布的抗体调查显示，今年2月之前，美国已经有 58% 的人口，亦即是超过1亿9000万人感染 COVID-19。这个数字远高于官方纪录的8000万例，其中多数是未确诊感染、无症状或者是未通报者。一份具有全国代表性抗体量研究的论文指出，18岁以下的民众有大约75%感染。感染数在去年冬天 Omicron 变种疫情中暴增，尤其是儿童。全国 COVID-19 血清学工作小组的共同负责人克拉克在电话会议的时候表示，拥有感染产生的抗体不代表未来一定可以避免遭受感染。他说，由于感染形成的免疫力能够维持几耐做不清楚，所以持续接种仍然非常重要。美国正在帮50岁以上的民众接种第四剂。美国副总统贺锦丽26号检测 COVID-19 呈阳性，不过未出现任何症状，他将隔离并将远程工作。他近日没有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过密切的接触。贺锦丽新闻秘书艾伦发出声明表示，贺锦丽当日进行 COVID-19 病毒核酸检测呈现阳性，不过就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声明指，贺锦丽将进行隔离并在副总统官邸远程工作，并按照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指南和医师建议，在筛检呈现阴性之后返回白宫工作。声明表示，由于贺锦丽日前的外地访问行程并未同拜登或者第一夫人吉尔有密切接触。贺锦丽的先生任德龙3月中旬确诊，当时贺锦丽的筛检结果是阴性。